星期天早晨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心里都在想什么？其实我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想要听到的是上帝的话。上帝到底在今天想要跟我说什么？神的真理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一个教会里头，若是能够把神的真理讲得清楚，那么就好比一个餐厅，他开餐厅的时候，他要给人家吃到最好吃的那个饭菜啊，是你最宝贵的那部分。那么一个教会的最宝贵的那部分，就是可以把神的真理传扬清楚。当然我们不是只有传扬神的道理，我们要行出神的道理来。那么最近有一个两个星期前有一个新闻，不断的在美国的各大网站还有各这个电视，你打开 CNN 它就一直在报，有一台飞机不见了。那飞机叫做马航这个 MH370，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现在全世界都在追，有人说他往北边飞了，有人说掉在南中国海，有人说在马六甲海峡，有人说他跑到印度洋去了。那么有现在世界各国家最先进的这个卫星去照这个海，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是不是飞机的残骸，但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现在还在找。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当然要为这些受难的家属继续祷告。可是这个飞机到底在哪里啊？有没有人知道飞机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其实不知道，神没有告诉我们。我在一月份的时候，李兄问我说，听着你知不知道这个受洗班，我们春季要开受洗班，到底学生在哪里？我跟他讲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学生在哪里，我不知道三月的时候我们最后有几个人要受洗，我并不知道。就好比现在，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今天下午有15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可是我们不知道十月到底有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神没有把这样的人数告诉我们，也不要没有把十月要受洗的人告诉我们。可是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过什么做什么样的预备呢？我们当然可以预备，因为神把他的道理告诉了我们，把他的真理告诉我们。他没有把十月份要受洗的人告诉我们，可是他把今天我们当怎么样行一些事情的事已经告诉我们。所以上帝的话是真理，上帝的话是非常宝贵的。那么我想邀请大家今天再次打开希伯来书，我们刚刚读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想邀请大家再从第五章的第11节开始读。第五章的第11节到第14节，我想我来为大家读。那么这段呢，因为跟第六章的1到12节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先来一起来读这一段，我来为大家读。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明了，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是那生命的亮光，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愿你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把你真理的话语再次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当来过我们的生活，每一天当如何的过。就谢谢你，愿你在我们中间启示真理的圣灵，愿你告诉我们你要告诉我们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圣经有一句话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有没有人知道 这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路加福音第八章。如果各位还在继续跟着我们一年读经计划的话，我们三月底已经靠近了，我们的 第一季的读经计划已经快要结束了哈，外面那个黄色的那张纸是第二季的读经计划，大家可以去拿哈。那么路加福音也快要结束了哈，所以你可以去读路加福音第八章，他有这段话哈，到十七节的时候他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然后到十八节，第八章十八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然后后面说你们要小心，应该要怎么样来听，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十八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是上帝的话，上帝在透过耶稣基督，他在这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他做一个比喻哈，就是一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种子撒了啊，到底落在什么地方，长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有人可以长出来结果了，可是有人那个种子会被夺去啊。所以耶稣用这段话来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道理。天国的道理是不能隐藏的，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像隐藏，但是终究是不能隐藏的。但重点在第十八节那句话，他说你们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的道理，就是你要谨慎小心，你不要觉得你已经有了，你要注意，你要很注意，很注意，很注意。英文说 seriously 啊，你很 serious， 我们很谨慎小心来看待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是很 sad 的来看一件事情。seriousness 跟这个 sad 是不一样的，我们很谨慎小心来看一件事情，跟很忧伤来看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希伯来书刚刚这一段第六章一到十二节？因为这一段圣经有人说是圣经当中最难解的一段圣经，有人说如果你买希伯来书的这个解经书的话，你立刻把它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看他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如果他三言两语把它带过去，这段解经书你不要买啊。那么如果他只是讲一讲这个加尔文怎么讲，亚米念怎么讲，谁怎么讲怎么讲，他自己也不讲怎么讲，你也不要买。这段圣经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个是天国道理。我刚刚说你很谨慎小心跟很忧伤来读这段圣经是不一样的。这段圣经是有个目的，要我们很谨慎小心来看待我们现在的处境。很谨慎小心的相反词是什么呢？就是很大意。有时候会嘲笑这样的一种看法，你太谨慎小心了，你不用太谨慎小心，这是相反的。可是忧伤的相反呢，是很喜乐很快乐的。其实我们可以很谨慎小心来读这段圣经，同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很快乐很欢喜来读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是带给我们一个盼望的圣经。我常常到这个球赛赛季的时候，像现在在打这个 NBA 篮球，你经常跟我说，哎，你不要讲到时候常常讲这个篮球。但是呢，我常常喜欢看篮球，像现在在打这个 NCAA 很好看。但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打这个球季一直打，为什么他在这个季赛的时候争取那个好的成绩？因为在季后赛的时候，你要争取总冠军的时候，要在季后赛。季后赛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主场优势。什么叫主场优势呢？就是说如果你成绩比较高的人打七场的时候呢，最后一场你要 make sure 那个最后一场一定是在你家里头打啊。所以呢，在家里头打为什么很好呢？因为家里头有很多的观众会替你加油。他们为什么拼了一气 四五个月要拼一个主场优势，因为那个观众替你加油的那个非常重要，对一个球员来讲非常重要。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个球赛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教练，教练会不会在那个旁边帮你加油？哎呀，加油加油，再好好打。那个教练都是怎么样？板起脸来，非常凶。你要出一样，你怎么可以丢掉啊？你不能这样子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一直非常凶的来对那个球员说：“你要谨慎小心啊，等一下不要再失误了。”可是那个在旁边加油的那些所有的观众，一两万的观众在替你加油的时候，他不是来骂你的，他是来告诉你说：“你说打坏了，他说：哎呀，怎么打坏？但是他会说下一个再加油，再加油，再加油。”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上帝在告诉我们话语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告诉我。你读希伯来书第六章，你很难去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他突然讲这样，又突然讲那样？可不可以请彭工把我到下一到第四章的第四节的时候，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然后后面说了一段，然后他说第八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浸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所有人都很不喜欢读这段话，因为他说这些人是尝过天恩蒙了光照的人，最后呢竟然结局会浸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但是读这段圣经，你要一口气读完，你不能只读到第八节，你要往第九节也要往下读。第九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第九节到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太难过，因为我相信你强过这些，你们的行为已经近乎得救。因为保罗也不知道他们到最后会不会得救，因为得救这件事情其实保罗也不知道，你要问保罗，保罗说我不知道。得救这件事情有很多人会来问我，我曾经有一些这些教会的朋友，有时候是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但爱主，而且爱自己的家人，他爱家人到一个地步，他就会 为家人祷告。我们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三晚上都为许多的家人祷告，我们为家人里面有生病的人祷告，为家人当中有人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祷告，为家人有人是已经听过福音但是跌倒软弱人祷告。有人把他家人的名单带来，有人很不好意思把他家人名单带来，他说我都没有来祷告会，说我不好意思告诉你。但是你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你有家人需要带祷的，请你把他们告诉我们。有一群十几二十位的弟兄姐妹非常忠心的，每一个月的星期第四周都在为我们的家人祷告。那为这些家人祷告的时候，有人就会问说，到底我这个家人他以前受洗过，其实他现在都不去教会，他不但不去教会，可是你跟他讲到福音的时候，他还说这福音是假，那个福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诋毁这个耶稣基督，有时候还说一些对教会的很负面的话。这样的人是我的家人，是我的父亲，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姐妹，他们最后到底会不会得救？我们会想要问这个问题，我们会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最后会不会得救。你要问我说中传道他到底最后会不会得救，我知道你的心，因为你爱他们，你想要知道。就像你现在问我说十月份到底有谁受洗，我要告诉你我不知道，但上帝知道，神知道你所爱的亲人最后会不会得救。但是你现在可以为他做什么？你现在可以为他祷告，因为在神里面神知道要怎么做这件事情，神
知道怎么样透过你周围的人来为他们怎么做这些事情。圣经有很多的事情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当怎么行，但是我们不要太担心，不要太忧虑。但是天国的道理是给那些愿意听的人，所以刚刚说我们要谨慎小心的去听。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请同工帮我投下一页。我们问题是什么？我们有几个问题。我们的问题是，第一个，我们听不进去。刚刚我们在读的那段圣经，在第五章的那段圣经里头，五章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明了，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我们有好些话难以明了，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听不进去。我们好像听了，但是我们没有听进去。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让五千人喂饱以后，他说了一段话，说那段话说，你们以后要喝我的血，这个吃我的身体。他们说我没办法明白哈，他们后来说了这句话，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那群人才刚刚看见耶稣行了让五千人吃饱的神迹，可是耶稣说的话他们没办法听。真的很难听吗？其实不是很难听，是我们听不进去。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上帝的道理，我们听不进去，我们以为我们懂了，但我们事实上我们不太愿意听。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父，但是我们还做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我们不熟悉仁义的道理。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星期天都要讲圣经，我们到星期五要查考圣经，我们要推动读经计划，我们要来读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不能只吃奶。什么叫吃奶？就是我坐在那里，你告诉我，然后我自己不想去吃。如果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当中有很多很多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受洗完了以后，你的信仰不能停在这里，你要不断的到教会来，不只是听而已，你自己要读圣经，你要读圣经，你要查考圣经，你要查考圣经，你要去行里面的这些道理，你要去做出来，你不能只是在那边听别人，听是很好，那是第一步，那是吃奶。可吃奶以外，你要能够吃干粮，你要自己可以查考话语，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可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应该要做师父，但是我们还是停留在那样一个地步里面。这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窍，我们的心窍还没有习练通达，还不能分辨好歹。为什么不能习练通达，不能分辨好歹？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世界所包围了。如果某一辆新闻出来之后，你就每天就盯着那个新闻看，某一件事情出来之后，你就是想着那件事情。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通病，但是我们的环境也常常使我们这样做。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很怕把那个台湾的那个电视打开来，台湾的这个有线电视有100多台，里面有20几台的这个新闻台，那个新闻台大部分都是24小时会不断的重复哈，一件事情它可以24小时一直重复，然后你会听完以后，你觉得这世界都是完蛋了，就是所有都是坏消息哈。所以我们的环境被这些包围了，我们就一直在听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哪里？我们的心窍在哪里？我们的心窍什么叫做可以习练的通达？我们心思意念是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在查考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像什么？像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你是不是可以把一件事情看着用基督的角度来看？有人会把这个一个 band 叫 What Would Jesus Do 哈，放在你的手上哈，那个是提醒你。为什么需要提醒你？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不会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先倾听看别人怎么说，先看看别人怎么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性，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听不进去，我们学习的功夫，我们停留在吃奶的那个阶段，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窍一直都不能没有习练的通达，不能够分辨好歹，这是我们的一个现在的一个问题。请同工帮我投下一页。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段圣经在第六章的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所以前面讲的这段话，所以他有一个结论，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信道完全的地步啊，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OK， 这要读好啊，不是离开基督道理，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基督道理？基督道理就是它是一条一个 journey 哈，英文叫做是一个旅程，中文叫做旅程，它是一个不断追求的一个旅程。这个旅程是你如果去读这个天路历程，就是我开始有人传福音给我，我说坐着听，后来呢我就开始读圣经，读了圣经以后我就更喜欢圣经，然后我就开始行圣经所讲的事情，行了以后又不太明白，我回来再继续读圣经，然后行了以后发现有很多的困难，然后我继续做。所以在他在这个追求信仰道理当中，他不断的在追求，他是从开始的得救，然后慢慢这个过程叫做成圣。没有一个人开始就已经成圣了，一开始就变成完全了，完全。所以这个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什么叫做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你要一直往前往前往前一直走。那么什么时候才完全？成圣得荣耀，对不对？什么时候才会成圣得荣耀？见主面那一刻吗？有人这样说，可是见主面那一刻，你确定说你在这世上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吗？到底什么时候是完全？有人说啊，这个完全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为什么奥秘的事情？就是当你觉得完全的时候，你就是不完全；当你不完全的时候，你一直觉得你不完全的时候，你大概接近完全。听懂意思吗？如果你觉得啊，我今天这个圣经的道理我已经完全了，我来到这个教会我已经十年了，我信主三十年了，我这个圣经读过二十遍了，我神学院读过十年了，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过这个区长，做过这个执事，做过长老，我当了传道几年了，我当了牧师几年了。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完全了，那我可以很肯定你一定不完全，因为没有一个真正完全的人可以知道自己是完全。但是如果你一直觉得不完全，一直在继续的追求呢，竭力追求那个完全，那你很可能很接近完全。这是圣经的道理，这是真理。因为我们要穷尽一生，穷尽一生来追求那个神要放在我们心里头那个真道。所以他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因为这条路啊是要往前走的，可是我们就在那个进去的那条路的那个门口就在那边打转，那个是开端，你只是进了那个门以后。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要受洗，你受洗了以后你是在那个路的开端而已，这条路要往前走，不是在那里晃来晃去，就是一直在那个门口，你就不太想进去，你要上那个 highway 的那个 ramp 直接上去，你在 highway 的那个外头在那边绕来绕去，就是说哦，这条93我就是不想上去，你永远到不了那个目的地，你要上那个 ramp 然后进到那个 highway 然后往前继续走，你不能停在三迈五迈还在那边绕来绕去，那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你要上了那个 highway 以后你就继续往前，那叫做竭力到了完全的地步，因为你要继续往前走。你什么时候可以到达目的地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的年岁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十年，可能五十年， 很可能是70年，很可能是80年，可能是100岁，我们不知道。但这个旅程你要上去了以后，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这段圣经还是很难懂，因为为什么？我们进到下一页好吗？很难懂的原因是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很喜欢看别人，这个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哈21章，我们以前查考过的。那么耶稣复活了哈，那么耶稣也问彼得哈，彼得你愿意爱我吗？哈，我爱你。问了三次，彼得说我主啊你知道我的哈。但是呢，后来彼得讲完这话，彼得这个就看到有一个另外一个门徒就贴在耶稣的旁边哈。彼得心里头马上就想这个问题哈。彼得看见他，这个他是谁啊？是耶稣所爱的另外一个门徒啊，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啊，你就到教会，你就会看，主啊，谢长老将来如何？主啊，江世民将来如何？然后就看中传到底就将来如何？就一直我们喜欢谈论别人，喜欢看别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重的、严重的一个缺点。圣经不是要我们去看别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谨慎那个道理，那个是你自己的，那个你要神要把那个话语要告诉你，你要自己谨慎在神的面前。天国的道理是要你很仔细的听，而且很用心的去行的。但是我们很多 side track， 就是说这个世界有很多 side track， 最大的 side track 就是我们到了教会我们一直看别人，一直在看别人，一直在看别人，他今天怎么没来，然后他今天怎么这个好像到了教会以后又怎么怎么，你就一直看别人。OK， 你听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喜欢替别人听到。中传到底讲得太好，我先生就是没有来。如果他来了，听到这篇讲道，太好了。然后呢，有的先生坐在下面说：“你看嘛，这个事情，太太，我猜他就是。”那个牧师在讲的时候他就没仔细听，他如果听了回家就不会这样对我。这个就是我们喜欢替别人听。然后呢，我们还有第三一个问题，我们喜欢替别人问问题。这个不是我要问的，但是我替别人问，如果他这样怎么会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通病。我们的这些通病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不能够全心全力。你知道这个车子，你必须要把你所有的，如果你的车子哈要走的时候，你有很多的那个行李哈，里面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呢，那个你的这个引擎里面有很多积碳，你这个排气管里面也有很多阻塞的地方哈，你加再多的油，你踩下去就是它就是没办法跑，因为它负担很多很重的东西在那里头，不必要行李把它放下来，那引擎里头你要常常清它。你要 tune up， 对不对？如果有什么坏了，你要把它修了。可是这个道理，我们在东西上我们明白，可是对我们在追求信仰的人，我们常常不太明白，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我们喜欢看别人，我们喜欢替别人听到，我们喜欢替别人问问题。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以后再说。我大概都明白，我大概也可以，我们对自己常常的信仰的状态非常的高估，可是。对别人我们有很高的那个标准，而且我们对别人希望别人可以多听到能够改变，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常常轻轻的放下，我们常常对我们自己这是个真正的问题，很不能够把我们全心全意放在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主要的问题。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请同学帮我投下一页。所以这是圣经中最难解的一段，我们还是会问，到底基督徒的这个救恩会失落吗？到底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这个信仰里头啊，是不是会失落？我们还是要去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值得去探讨啊。那么但是我刚刚有跟开始就跟各位说，这段圣经如果你不从头读到尾啊，从刚刚的五章的十一节往后一直读到六章十二节的话，你以为说这段圣经我就是看中间这一段，然后我就替别人读，替我 我的这个某一个家人读，或者替我旁边的人读，或替我这个有一个公司的同事，他老是欺负我，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然后我就想这一段圣经是不是就是他哈，然后就 apply 到他身上，是这样子吗？其实我们要很谨慎的来读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不是不是要写给别人，神是要写给我们的。可是我们也很清楚说，这段圣经非常的重要哈，到底基督徒的救恩会不会失落哈？那么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刚下一页好吗？同工可以帮我下一页。好，这段圣经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哈，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理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啊，这里头呢，这样的一个人呢，他用了一个分词，然后有五个分词来形容这个人哈。但事实上，如果你去读原文的圣经哈，这原文圣经里头，他的第一个字不是人，也不是论道哈，他第一个字放什么，你知道吗？他第一个字放那个不能那个字。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齁，他把这个不能那个字放在最前面，他的是一个大的句子。他说他把这个强调，因为希腊文齁他没有什么前后顺序齁，他我爱你齁，他可以写爱我你，或者你我爱齁，反正都可以齁，希腊文的那个顺序是不重要的。但是呢也很重要，当他把那个第一个字是什么放在最前面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意思。所以他这段圣经里头，他是把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是放在最前面，然后说这些人，哪些人呢？那一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然后有一些形容词来说他哈，说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理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哎呀，听了这个以后就很难去解释，因为这样的人明显的不是普通的基督徒哎，他不是只有受洗而已哎。我们说蒙了光照，蒙了光照就是像以色列人哈，他们在行走的时候有这个云柱火柱哈，所以这群以色列人哈，他们有云柱火柱，上帝的这个恩典一直跟他们同在，所以那个上帝的光照在里面，用这样的形容词，就是这些人是基督徒啊，已经很久的基督徒，而且神的恩典一直跟他同在的基督徒啊。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不是只是在门外汉，他已经到了教会，他知道上帝的恩典是什么，与圣灵有份，他还知道，他看过神迹奇事，他知道神的圣灵有大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啊，不是来教会吃过饭啊，尝过教会的这个菜饭的滋味，是在这个信仰的生活里头，有很多神的道理行在这个生活里头，是可以行得出来的，他是非常明白这样的事情的，而且他觉悟来世全能，他已经知道永生，他知道永生的世界是什么，他知道有审判。这样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所以很多人哈就说哦，按照这段圣经来判定，基督徒的救恩是会失落的。就算他受洗了，就算他今天他已经接受了福音，他侍奉，他尝过天恩，他当过牧师，他当过传道，最后有一天他离开，那么不能叫他重新懊悔，因为他把神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如果中传到今天他离开神的道理，你看他说他做的传道，做的相信神，愿意侍奉，然后有一天他离开神的道理，这不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重钉了吗？明明的羞辱神吗？所以这样子中传道他不能够得救啊，他的结果啊就是像长荆棘和离棘啊，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焚烧为什么焚烧？是地狱的烈火，所以他要在那个烈火当中，他要被焚烧。所以有很多人去解释这段圣经，用这样来解释，我不太赞成这样的解释。原因是这段圣经我刚用一个解释给大家听，就是如果 那个教练在打球的球场，他说如果你再犯错我们等一下会输球。他说这句话是对的，因为对，你不断的失误你等一下这个会输球是对的。可是呢会不会输球，到底会不会输球，在那一刻他讲的时候会不会输球不知道，他可能输球可能不输球，在那一刻时间他并不知道。那个教练他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严严的警告他，他说你要注意啊，你不能再失误啊，你如果再失误的话你会输了。可是那时候教练并不知道，他的用意是要让他不输球吗？他用意是要希望他赢球还是输球？赢球，你不要再失误了。他用意是要叫他赢球。所以圣经讲这句话他用意是什么？是让他失落吗？还是给他警告？是给他警告，因为这是很清楚，就是应该是给这群弟兄，已经信主的弟兄说，你们要谨慎啊，你要谨慎啊，如果你不谨慎，你就像这样的人，他最后结局是被火焚烧。这是我比较接近支持的一个理论。所以有人说这种理论就是加尔文理论，特别给我们这个下一页啊，这是加尔文的这个 tulip 啊， tulip 就是那个郁金香啊，但是加尔文的这个五点救恩的这个教义啊，他刚好用可以 tulip 来表达啊。那么很快的我们看过这五点啊，第一点就是人全然败坏啊，人全然败坏，所以人没办法救自己啊。然后第二点就是神无条件的拣选，神有主权，神这个恩典要给谁就给谁，神有无限的这个主权，无条件的拣选，他并不是按照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你说为什么今天江世明在坐在这里，那么另外面在路上有一个人他没有坐在这里，为什么？江世明他常常煮牛排请这个牧师吃饭，所以他做的比较好， OK， 所以他被拣选，不是，是因为神他无条件拣选，这个人跟那个人是一样的，这是第二点 unconditional 的 election 啊。第三点是 limited atonement 啊，有人听这一点很不很最最对这个加文的这个五点啊最不满意的就是这第三点啊，有限的赎罪或者叫特别的救赎啊，就是说只有这一群人得到的恩典，他们才能够救赎啊。那其实要解释一下，其实不是，他意思不是这样，他意思是说。虽然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神爱世人，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为了所有人流血在十字架上，为了所有的人，但是只有那些最后被接受的人，那个救恩是对他有用的。虽然他是为所有人有了，可是呢只有这群人，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发了这个 coupon， 这边放了100张，真正来拿的人就50个人，那么另外50张放在这个桌子上，虽然这个 coupon 有效，可是只有把这个 coupon 拿去买东西的人才有用啊。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是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啊，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能够信主，其实你可不可以 say no？ 哎，有人就说可以，有人说不行啊，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到了一个极致，就是一个人真正能够信，因信称义的道理也是神的恩典。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信也是神的恩典。那个信的本身也不，如果不是神圣灵在你心头动工到最后一刻，你以为是你自己信吗？不是，那个信最后也是神给你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神要给你得救，你就可以得救哦。那么第五点就是信徒永远不会失落哈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啊，就是圣徒，你只要是圣徒，那就不会失落哈。可是回到刚刚那段经文哈，就是那你怎么解释刚刚那段经文？有人离开道理，然后最后就这个结局就是焚烧哈？怎么解释刚刚那段在希伯来书的6:4-8？加尔文他。其实也不是加尔文自己说的哈，加尔文学派的人都说，哦，这段圣经讲的是那些开始 就不是真心得救的人。在一个教会里面可能有山羊有绵羊，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不知道谁有得救谁没有得救，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有得救有一些人没有得救，在这个教会里不是进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所有人都得救，但是神知道信徒永远不会失落，只要是一开始就神拣选的，神一个都不会掉。可是说一开始就不是的，那有可能会掉，那但是他是一开始就不是了，虽然他在里面，但是他不是真的得救的。那你说这样的解释实在令人越来越不能接受，为什么？为什么有人可以得救有人不能得救？我们必须要去知道这个是上帝的一个主权，神的主权跟拣选是就是一种恩典，如果是恩典你就没有办法跟神来 argue。 所以圣经有很多很难解的地方，譬如说犹大为什么被挑选成为门徒，为什么神挑选他，为什么耶稣基督挑选他，耶稣基督上山彻夜祷告以后下山挑了十二个门徒，彻夜祷告以后他是有圣灵的感动，他知道哪些人合适当他的门徒，对不对？是他为什么挑选了那个犹大，为什么犹大最后被选上了，耶稣基督是不是有点缺陷，他那个时候不太知道后来知道了，是这样子吗？还是说耶稣基督本来就知道犹大会背叛他，然后他拣选他，然后他拣选了以后呢，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出卖他，所以他可以上十字架，是这样子吗？为什么？还是耶稣有尽全力想要让犹大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他拣选他，他知道他有可能会这个失落，可是呢我还是尽力尽到最后一刻， sorry 这犹大他最后还是这个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所以耶稣的计划到最后 fail， 是这样子吗？所以很多圣经很难的问题神没有直接告诉我，但是针对犹大这个问题我们有答案，免得大家说听完中传道讲道以后就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犹大被拣选。犹大被拣选是因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答案，有很多人在论述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犹大，每一个人站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你不要跟神说我没有给你机会。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到底神给我们多少次机会才算够，只有神知道，只有你知道，你也不用去问别人，因为神给每一个人都是有足够的机会，那个足够的机会以至于站在审判的台前的时候，神的公义要彰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能说你没给我恩典，你不能跟神 argue 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只有你跟神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犹大，但是这个神的主权跟神的恩典，神的要彰显他的主权，要彰显他的公义，要彰显他的恩典里头，他做了这个决定。而这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有的。所以回到刚刚那段经文，可不可以请同工再给我们看哦？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读这段圣经，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神告诉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世上要怎么做同工在下一页好吗，在六章的第九节到十二节他说，虽然告诉你们有这些警告但是却深信弟兄们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然后他再次提醒，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忘记你们所做的功。有人说我们到底在教会要做什么功，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我们是要做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对不对？要学习这个仆人的一个心智的样式那么这个做仆人要做什么呢？你们要所做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侍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我们要彼此服侍， 在一个教会里头要殷勤的侍奉主，你怎么侍奉主？就是殷勤的侍奉圣徒。我们才刚刚查以弗所书，圣徒是谁？是十二个门徒吗？是彼得？是保罗吗？是提摩太吗？还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圣徒，对不对？所以你要殷勤来侍奉这些圣徒，你要殷勤来服侍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你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服侍，神看重你所做的工，你心里头所存的爱心，神还是看重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呢，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请彭彭再给我们看下一页好吗？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常常去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听不进去，我们很容易停留在原地，本来该做师父，但是我们习惯吃奶，我们很容易我们的心窍就是一直在别的事情打转，我们没有习练的通达，还不能分辨好歹。下一页好吗？所以我们应该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把一些缠累我们的事情把它丢掉，把一些让我们没办法专注在神的道理的事情把它扔掉。不要看别人，你到教会来不要去看别人，你要常常仰望神。你是一定看得到别人了，但是呢，你不要一直专注在别人身上，你要常常在想你自己可以为神做什么。这是神所提醒我们的。当你觉得你已经完全的时候，你可能不太完全。当你觉得你一直不太完全，你愿意继续追求完全的时候，你可能就慢慢接近完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是活泼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在这其中，主，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能够谨慎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不是为别人听，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愿意扎根，我们愿意行道，我们也愿意每一天来亲近你，主啊，我们要说我们真的都不完全，主啊，主啊，光照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必须谨慎，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个人的结局如何，只有你知道，主啊，但是你不要我们去探究到底别人会不会得救，乃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做成这得救的功夫。主啊，谢谢你，主啊，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们心里头。主啊，我们不是为了得救，乃是为了主啊，你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感谢讲台的信息，也是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希伯来书这几节经文。我自己也是常常检讨，常常用这几段经文不是把自己钉上十字架，是把弟兄姊妹钉上十字架哈。那么这段经文确实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从得救到见主面这一个过程，成圣的过程，我们基督徒有100%的责任。我们也相信神有100%的恩典和100%的保守。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160首。
Yeah. 下，我尽了一奉献，却放在祭坛上，从今直到永远，手足在复数家，此生不换我命，我祭情献坛上，生和燃烧不尽，求主慈爱不过眼，在我心里燃起，求主慈爱不过眼，在你燃起，生命中满是你，总要归罪求你，求主慈爱不过眼，在我心里燃起，三清歌起，为考究主应许，在主里蒙烧了，借主恩的拯救，荣耀全归真神，哈利路亚高唱，不爱就欢心中，心灵和眼眺望，爱火焰在我心里燃起，求主赐爱火焰在我心里燃起，在灵中满心灵，荣耀全归主你，求主赐爱火焰在我心里。
请坐。是借着神的救恩和话语，让主爱在我们的心里面燃起。好，下面是我们欢迎在我们中间新朋友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春田教会，麻省春田教会的群塔姊妹在我们中间，是香可介绍来的。啊，请请他准备站起来。我们欢迎你。他是专门来参加今天下午的洗礼。也是在去年的时候跟我们这一个组，特别的是看这个静文和培龙姊妹哈，所以说请他我们特别的欢迎你。另外我看Rhode Island 的教会的 David 的弟兄在我们中间吗？还没有哈。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一位特别的贵宾远道的客人，就是学生们他们喜欢称的晨光大哥和慧娟姐，我们请他们起立。我们应该称他为晨光博士哈。他们从昨天开了十几个小时哈，1000多 mile 从芝加哥过来。我们也是特别的感恩他们能够一起来见证今天下午的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姊妹他们受洗归主。好，那我们请大家打开家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祷事项。请我们继续为教会的肢体我们来祷告，为着各个弟兄姊妹的需要，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凡是有这个各样需要的病痛的，我们主的肢体我们都能够感受，也愿我们一起来付上祷告，神也是会为着我们的祷告而做那奇妙的善工。我们今天下午有特别有15位受洗的弟兄姊妹哈，我们就是好不好，请在我们中间的受洗的弟兄姊妹同学们，我们起立一下，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们。好，请坐。下来以后也欢迎大家能够 来跟他们鼓励他们也是下午也请牛布能够参加我们的洗礼，你一起来见证神的作为在他们身上。中国短宣请继续的为此祷告，给这个如果有负担的请与张国生长老还有陈传道报名哈。婴儿室下个星期有特别的婴儿事工的同工会哈，如果你在婴儿事工服侍的话，请留时间参加。那么俄王呢还在继续的招募义工，请在大厅里面可以填写表格。下个星期的话是华裔团聚是各分区的聚会哈，聚会的请各区长来安排。我们也很感恩元雄长老夫妇他们也是安全的回来啊，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继续为刘牧师还有徐继康长老他们在那边的侍奉来代祷啊，他们星期二会回来。晨光团契的春季聚会啊，这个星期已经开始，如果我们中间的长者有需要参加的请与中传道联系啊。图书馆呢现在有很多的也有现在已经就是有很多的属灵的书刊和刊物，弟兄姊妹你们主日崇拜后可以去借阅，大概每个周日我们有两个小时的开放时间。那么周五晚上呢刘牧师和师母他们也是开放他们的办公室，也是欢迎弟兄姊妹有需要的可以去找他们啊。好，那今天的我们的报告的事项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的起立，我们来为教会肢体的需要还有宣教士来代祷。神啊，我们众弟兄姊妹夫妇在你的面前，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是那位我们要追寻的神，我们的主，在那干瘠在疲惫无水之地，主，我们的心要刻刻的来仰望你。主，你的自己的全能是我们要赞美的，你的圣洁是我们要称颂的。主，你的公义是胜过我们自己的生命。主，你的慈爱是我们要依靠的。主，我们就是愿我们的赞美能够成为你的宝座，愿你自己的全能公义圣洁和慈爱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荣耀，让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主，在今天就是借着你仆人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如何的尝过你自己的天恩，也尝过圣灵的保守，也是如何在与弟兄姊妹的交通中间也尝过团契，尝过主你自己的爱，也是求你给我们新的心智，让我们在今生就是要紧紧的跟随你，也让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主，我们特别的也是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各样肢体的需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向你仰望，我们求你真是看顾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管是我们心灵软弱的，不管是我们身体有需要的，不管是我们在工作上面不管是我们在灵命上面我们需要的，主，我们都知道你一定在你的时间里面让他们能够得到你自己的旨意，得到你自己的安慰，以至于他们能够说，主啊，是你在掌管。也是感恩你能够带领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安稳在你面前来等候主你的爱心。主，在这里我们就是特别的为着陈一姊妹，为着赵晓、徐素娥、同学毕兴、关明康，为着 Irene， 为着陆天华，为着陈威华弟兄、李小兰伯母，为着罗伟、黄慧欣，还有Daniel 他们的孩子，为着东元的父亲为着所有我们弟兄姊妹他们在身体上在有特别需要的，我们都一并的向你仰望，也甚至你不让我们在你面前摆上的所有的祷告而羞愧， 因为主你是我们完完全全的依靠。主，我们特别的也是为着冯敬道牧师夫妇他们在非洲肯尼亚学院他们在那边的服事，求你大大的来兴旺他们在那处的福音的工作、教导的工作，也是借此来兼顾当地的信徒，也把你宝贵的救恩传给当地的你所拣选的子民。主，我们愿你自己的荣耀在那边大大的彰显，也愿你的救恩能够临到印度极地旗族，在那边他们也是被许多的有许多的这个邪灵的捆绑，他们是通过算命通过接受施舍为生，他们还没有能够认识主你是那位全能的救世主。愿你的救恩能够通过宣教士，能够通过各样的媒体临到他们，以至于让世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你的福音，让说你爱的你所拣选的儿女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主，我们完完全全的仰望你的恩典，也是再一次将弟兄姊妹完完全全的向你交托，愿你自己的恩典，愿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把荣耀颂赞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哦，对不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唱三一颂，三一颂完了以后，我们请中传道来给我们祝福。